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重组他的竞选团队，美国陆军参谋长访问北京和首尔，化解中韩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俄罗斯使用伊朗基地在叙利亚发动空袭，俄伊加强对阿萨德的支持。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7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雷洋离奇死亡案真相迟迟不公开，人大校友发表雷洋百日记公开信。狼牙山五壮士案历史学者败诉，洪振宽谈败诉感言。台湾总统蔡英文百日执政民调低迷，我们有来自台北的连线报道。奥运盛会，美中举国一致有何异同？媒体观察呢，为您分析和介绍。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头条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三再度重组竞选活动的最高领导层。川普聘用了保守派新闻网站的高级执行官史蒂芬·班农担任竞选活动的首席执行官。星期三，川普将首次接受国家安全汇报，此举呢，是为了确保无论谁被选为新任总统，他们在明年一月入主办公室时掌握信息。川普星期二的讲话内容包括拉拢非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他批评希拉里·克林顿呢，轻视少数族裔，还称民主党将黑人选民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川普呢，还承诺要消灭伊斯兰国组织，但没有提供这个计划的具体细节。他指责奥巴马和克林顿纵容激进派组织滋生。洛杉矶时报的民调显示，克林顿在黑人选民中以89%比5%胜过川普。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于8月17号到21号呢，以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届时双方将就密松大坝、缅甸和平进程、双边经贸等问题交换意见。昂山素季于8月17号展开他的中国之行，他将是3月底缅甸民主联盟政府上台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将与包括李克强在内的多位中国领导人会面，双方将就中缅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这次访问呢，对于推进新时期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马来西亚海事当局星期三表示，维尔哈莫尼号邮轮星期二失踪。这艘邮轮呢，在此前一天从南部的丹戎帕斯港出发，载有90万公升柴油。这艘邮轮呢，可能已被劫持到靠近新加坡的印尼巴淡岛海域。马来西亚海事执法部门负责人艾哈迈德·鲁兹卡哈尔表示，这艘邮轮失踪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内鬼。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倾全国之力在国际竞技大赛中猛追金牌，被说成是体育举国体制。有中国媒体反唇相讥，说西方也搞这一套，也追求金牌，比如英国不搞举国体制，他也走不到里约奥运会金牌超过中国这一刻。那么西方有没有举国体制？如果也存在的话，和中国特别是前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的举国体制有什么异同呢？好，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就来讨论这个问题。海涛你好。
你好许波。
首先跟我们谈一谈呢，就是有西方媒体认为说中国梦其中的一个就是要成为体育大国，不当东亚病夫，为此呢可以不择手段，这是西方媒体的说法。说运动员比如像集体嗑药啊，像遭到国际这个体育界的这个指责和批评，那么是不是只有举国体制才能达到体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呢？
从现在看来，这个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就是说，前苏联它也是一个体育强国，那么中国呢是最近它是个体育强国，但是中国和前苏联这种体制，包括比方说古巴，包括是前东德， 包括朝鲜这样的国家呢，他们的体育有某些方面也挺强势的，也出了人才，但是终究和这个比方说西方的这些民主国家，比方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或者加拿大或者是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相比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体制呢是和西方体制完全不一样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说，在这些前共产党国家或者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内，他们就是用国家的钱、国家的力量，把所有最有前途的运动员把它集中起来，经过少体校、经过省队、经过市队、经过全国国家队这么一个体系，把它推到世界大赛上去，拿这个金牌，拿得好的成绩。这样下来呢，就是等于是用全国之力，所以这种做法呢，被人家说成是举国体制。对。
那么你刚才介绍了这个中国的举国体制，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英美国家像这一次这个名列前茅，奥运盛会名列前茅的英国和美国，他们有没有举国体制？如果有体制，有什么异同？
比方说，美国到现在奥运第十天了，离奥运第十天，美国金牌是第一，差不多快三十块。那么英国原来是落后的，现在他也排在中国之前，他拿到19块金牌，中国是拿到17块。所以呢，现在中国媒体呢就开始说，你们老说我们中国是举国体制，实际上你们英国也是举国体制，因为这两天英国刚超过中国，你们英国也是举国体制。你们的举国体制在于什么呢？就是你们也通过政府来把这个钱通过企业发给有前途的这个科研单位、体育科研单位，然后就发给有前途的体育科研、体育就是项目个人。这样的话，你们和中国好像是不一样，但是你们最后的政府也有相当一部分钱流入到体育界，流入到这个大牌运动员手中。这样的话呢，你们和我们只不过是渠道不同，你们是通过这个隐蔽的绕过，通过你们国家的这个奥委会来绕过这个所谓我们中国这个国家体委。然后比方说体育总局，然后各省的这体委、各市的体委，你们和我们不同的只是在这一点，但实际上最后的钱还是留在流到这个体育界，留到这个有前途、有这个有潜力的这个优秀的运动员手中。在这一点中，你们和我们是一样的。
好的，那么体育奥运这个本质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就为了拿金牌？是不是金牌就意味着一切？有了金牌就有强国梦？
对，
那金牌对一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很大，因为所有的国家从表面上看都在追金牌，美国也在追，中国也在追，英国也在追，所有的国家都在追金牌，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都大家都在追金牌。但金牌的本质，包括运动的本质，体育竞赛的运动的本质呢，它是一个要求追求更快、更高、更远、更强。就是这几个方面，无论你是竞技体育也好，是力量型的运动，举重也好，拳击也好，所有的运动你都离不开这几项。那么如果用国家花钱，比方说拿出你的 GDP 的0.0%几来投到这方面，是这种打法，那么通过个人私人企业，用美国比方说私人企业有钱的人他出资，而不用国家的 GDP 来出资，这是另外一种打法。这几种比较出来优劣，谁高谁下，谁重谁轻，通过几届奥运会，通过这么多年来的奥运会，30多届奥运会一比就比出来了。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因两次组织民间公祭前领导人胡耀邦、赵子阳以及六四死难者活动而被关押近2年3个月的前六四学生领袖于世文呢，8月16号晚被变更强制措施，改为监视居住。于世文的妻子陈蔚表示不满当局对于世文非法超期羁押，保留追诉权的这个权利，他呼吁呢释放所有因纪念六四而遭羁押的人员。 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8月14号呢，是北京人大硕士毕业生雷洋离奇死亡的百天忌日，人大校友在当天发表百日祭文悼念雷洋，并呼吁中国当局要公开事件的这个真相。今年5月7号晚上，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雷洋呢，去机场接机途中被警方以这个涉嫌嫖娼为由扣押，并于当天晚上就离奇死亡。家属指案件疑点重重，因为死者身上呢有明显的伤痕，家属怀疑是刑讯逼供致死。啊，公权力涉嫌无法无天，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下面我们就连线啊，雷洋的人大校友吴强，谈谈雷洋百日祭的这个问题。吴先生，你好。
你好。
百日这个祭文说呢，说雷洋案事发已经过去了100天，可是人们看到呢，只是这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涉事者尚未得到惩罚，亡灵尚未得到安息，真相呢也尚未水落石出。那么您作为雷洋的人大校友，谈谈你们有什么诉求？你们又要求的是什么？
作为人大校友，我们当然有不同层次的诉求，因为不同的同学、不同校友有对这个问题不同看法，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共识。最低的诉求就是雷洋的死亡的真相，我们需要得到一个全面、公正、独立、完全的真相，这是最低的一个要求。第二个诉求是，因为他的死亡给雷洋家庭带来的损失等等，需要得到赔偿。这是一个连带的一个基本，因为他的这种死亡而必须得到的赔偿，这种民事上的赔偿。第三个，那我们人大校友对于这种警察暴力的这种滥用非常的愤怒，我们希望在这件事情上真相是为了得到正义，希望负责的有关责任方需要承担起责任，有关责任人必须要处罚。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围绕这雷洋死而产生，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同学，还有很多校友，还有更高的诉求，认为我们要追究这些案子背后的制度的因素，要追究整个制度的正义来，而不仅仅是一个个案的正义。换句话说，我们要关注，比如说警察暴力的滥用，关注雷洋的所谓的嫖娼罪名背后的收容教育制度，也就是包括警察能够通过这种嫖娼这种抓嫖娼的方式能够赚取外快，他们的财政，这些都是很奇怪的问题。包括收容教育制度本身，针对卖淫嫖娼人员来进行这么一个现有的一个经审判就能够非法控制人身自由的这么一个很坏的制度要得到终结，我们希望是制度正义能得到恢复。
好的。那么听说呢，你们人大校友写的这篇祭文在网上已经被删除。那么就在之前几天呢，雷洋案的辩护律师呢也发表案件进展的这个微博也被删除，而网络上跟雷洋案相关的文章一律被删除或者屏蔽。那么有人说这种现象令人匪夷所思，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个现象它也不令人匪夷所思，因为我们知道过去3年甚至过去这么多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互联网的审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格。删帖对于发现敏感信息的人，比如转发超过500就入罪，这种事情已经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行为了，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对雷洋的案子本身才去做的。第二个，因为雷洋的案子本身，我们看到这有很多删帖，有很多的隐瞒。这在雷洋案子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看中央电视台，比如说那个所谓的邢副所长，他在电视台上公然的造谣，这个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变化过。换句话说，警方的暴力的滥用，实际上是跟这种宣传机构跟他们的配合和掩护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制度
好的
这里没得到昭彰之前，这种所谓删帖掩盖真相的行为也不会停止。
好，那么你们的文章说呢，说雷洋案之所以拖得这么久，难点呢好像并不在事实认定的本身，而是顾及案件波及的这个后续影响。从这个辩护律师披露的有关部门不断要求庭外和解来放弃诉讼的这个事实来看呢，官方似乎一直要低调处理，并不想让案件的影响面扩大。那么为什么官方拖延调查掩盖真相？他们在这个雷洋案当中的难言之隐是什么呢？
认为这个案件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件，它触动了制度的三个方面的深层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这种我们说卖淫抓警方抓卖淫嫖娼这种行为本身背后的制度的腐败，以及这种对人中国公民缺乏基本人身自由、缺乏人基本人身权利保障的这么一个制度的一个盲区的存在。这个盲区的存在对于中国广大公民，特别是对于中国广大中青年中产阶级来讲，是一个很致命的威胁。他们害怕这件事情继续扩散的话，会引发这个资产阶级不满。
好的，看起来
控制情况下，也许会
看起来我们跟这个我们跟吴强先生这个连线呢有一些技术问题。好，我们感谢雷洋的人大校友吴强在北京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广受外界关注的狼牙山五壮士案的二审结果呢，在8月15号对外公布，北京市二中院驳回对一审判决的上诉，维持原判。此前呢，北京西城法院6月27号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起诉历史学者洪振快侵害民誉权、荣誉权作出一审判决，要求洪振快公开道歉。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历史学者洪振快，就败诉的相关情况发表他的看法。洪先生，你好。
哎，你好。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已经流传了70多年了。那么按照法院一审的裁决认为呢，这个故事和五壮士的精神早已获得全民族的认同。那洪先生，您为什么还会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呢？
这个事情是由那个2013年8月下旬，中国政府宣布要打击网络谣言，广州警方抓了一个网民的事件，这个事件突发出现的。然后当时这个广州警方宣布网民承认自己虚构信息、散布谣言，媒体报道后呢，这个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指责越秀警方滥用权力。当时新华社、南方都市报以及那个广东省委所属的南方日报都表示了批评。这个事情呢，因为涉及到历史问题，它引起我的关注。我对广州警方这样直接抓人的这个执法程序表示质疑，因为根据报道，从网民发布信息到警方抓人只有1-2天时间。这个传播所谓的这个谣言，它是历史问题，警方显然不可能在1-2天就能查证清楚历史上的事情到底是不是谣言，所以这个抓人他是否经过合法认定程序，就是要让人怀疑的。所以后来我就这个根据查找历史材料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个小学语文教科书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报道都有很多不实。然后呢，如果说这个不实就是谣言，那么教育部、新华社、人民日报他们也是在散布谣言。
好的，
当然这个官方
请讲。继续讲。
就是官方的谣言他没人追究，那个小老百姓呢，这个传播一个谣言就抓人，我认为这个不是很正义的一个做法。
好的，那么一审
我写文章质疑。
你写文章质疑。那么一审判决书认为呢，您质疑的这个依据呢，采用的是与主要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这个一个细节。那么能谈谈您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您从哪方面的考虑来提出这样的质疑呢？
我认为他这个判决呢是对我撰写文章是一个污蔑，因为他们这个是为了这个判我败诉给自己找的理由。因为那个众所周知呢，追究历史真相呢，他当然是要通过历史细节来呈现的。你就像一个警方，他要是要这个要抓一个杀人犯，那他肯定要通过这个细节蛛丝马迹来发现这个杀人的细节真相。 所以呢，你不能说这个细节是不重要的，因为一个杀人犯如果他这个有证据表明他自己不在现场，有这样一个细节，你对他的杀人指控就不能成立。然后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撒谎的人通常他会在细节上这个露出马脚，所以我的研究呢，当时就发现他两个幸存者，也就是现在起诉我的这两个人，这个是他们的儿子，他们这个本人当经历者当事人，他在陈述战斗经过的时候呢，很多细节不一致，
嗯，
就证明他们有些陈述呢，他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嗯，
啊，然后呢，我的文章呢，这个实际上探讨它不是无关系的细节，它是这个这些细节都是对确定这个狼牙山战斗历史事实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信息，
嗯，
你比如说他在何处跳崖，那么这个跳崖地点他有地理信息，他可以验证当时这个当事人描述的战斗经过是否属实，你说这个当然不能说他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你在新闻当中交代清楚地点，那是最基础的事实嘛，
嗯，
所以他这个我认为他这个判决他是对我的污蔑，这个我这文章研究的都是仅仅围绕着这个狼牙山战斗事实这个展开的，不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二审宣判的当天呢，恰逢日本战败投降71周年的这个纪念日。那么有人认为呢，您作为历史学者对史实提出质疑，是学术层面的一个争论啊。结果判败诉呢，这里有政治判决的意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啊，我当然这个也认为他这是一个判决，是一个政治判决，因为他这个去年的起诉，他也是要选择在8月15号，而今天这个判决二审判决也选择8月15号，是他们有意安排的，有政治含义的。而且我在这个上诉状当中，我已经明确表示，这个一审判决是一份以法律包装伪装的政治判决，是一份当代新闻治愈的样本。
嗯。
我的这个二审代理律师对这个一审判决做了深入的法理学理分析，认为这个判决是采取了这个严重偏离现行侵权法基本原则和具体条文的推理方式。
嗯，
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我的文章显然是不构成侵权的。但是他为了判决我侵权，他们这个一审呢，应该是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个法学专家帮助论证。然后呢，他们这个论证呢，是不是按照现行法律来审判，而是他们自己搞了一个推理，认为我的文章违反了公共利益，包括伤害了这个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感情，啊，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这些无稽之谈。
嗯，
所以呢，他们这个判决实际上是以歪曲事实和法律，用他们构建的逻辑推理来定罪，明显是在罗织罪名，因此这个很显然它就是一个政治判决。
好的，那么判决书我们看到呢，要您在宣判生效3天之内向当事人道歉，那您的态度是如何？要不要道歉？接下来您还要打算采取哪些行动？
我当然拒绝道歉，就是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因为它不是一个合法判决，它是政治判决，它是司法不独立、屈从于政治而做出的判决，是违背了法治的精神，是不合法的，甚至违反宪法的，所以我不能认同。中国如果有违宪审查，我将要求这个对这个判决做违宪审查，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个违宪审查机制。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道歉是对自己做错事情之后的补救，是发自内心的。而我撰写这两篇文章既没有侵权事实，而且我的目的是揭露历史真相，都是正义的，所以我没有错，没有错就不需要道歉。
嗯，
我必须服从自己内心的这个道德律令。第三个方面呢，是官方想通过让我道歉维护这个不实历史，并向公众施加压力，迫使以后其他人不敢追究历史真相，
嗯，
挑战官方宣传的历史故事。我认为这是对侵害公共利益的，因为公众希望知道历史真相，也有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所以我不能道歉，我必须维护历史研究的学术自由和尊严，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思想自由权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近60-70年来知识分子的脊梁已经被这个折弯，而我认为我必须以自己的行动向政治全权表明，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想是永远存在的，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气节这个仍然存在知识共同体中，不会被全权压垮。
嗯，
我后面将会这个向这个北京市高院提出这个要求重审这个案件。
好，
我对。
好的，我们感谢
啊，
我们感谢洪振快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民意满意度呢，自520就职以来首次滑落到50%。有文章认为呢，他面临执政危机。在蔡英文执政即将满100天的时候，台湾舆论如何看待他的满意度持续走低？他未来能不能扭转这一局面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林峰你好。
徐波你好。
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上任即将满100天，但他的执政满意度却一路下滑，现在已经跌破50%。那为什么他的民调会持续下滑呢？
我们的观察是一个是就是说这个他实际上蔡英文在今年1月份就赢得了这个大选，当时还是这个支持率是非常高的，得票率很高的。那么他到了520才5月20号才正式的就职，那么实际上有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也就是造成了他这个民众对他的执政的这个蜜月期呢就很快结束，因为这样一来的话，民众就期待他上台以后台湾这个经济啊社会当中一些很多很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够马上就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民众对他的期待值是非常的高，那么很多问题实际上也不可能是短期就解决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关注到也就是这个台湾的主流媒体也关注到一个报道，就是英国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就是说认为这个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后呢，是出现了一连串的这个对他不利的一些突发性的事件。那么，比如说这个桃园机场的这个淹水的情况，包括这个熊三导弹的这一个误射情况，那么还有这个华航这个空服员的罢工的情况，那么使得这个他的内阁林权内阁呢，变成了一个疲于应对突发性事件的一个内阁，那么是严重的影响了他的一些施政的一些方向，一些这个方针。那么这就是我们观察到，这是为什么他这个在短短3个月不到的时间内，这个民众的满意度是非常这个连续的出现一个下滑的这种状况。
好的，那么蔡英文满意度持续下滑和低迷，是不是就意味着他的执政正在出现某种危机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示的一个信号。那么对蔡英文政府来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关注到台湾一些媒体就发现，那么这个对于他的支持度下滑呢，是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就是中间选民的流失。那么为什么中间选民的流失呢，就对他的未来的这个执政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究其原因来看的话，那么在这个民进党前不久是通过了这个控制的这个立法院是通过了这个不当党产处理条例，那么引得了一些这个蓝营人士的非常强烈的一个不满。那么在一些国内问题上，那么包括两岸问题上，这个由于受到一些政治因素，那么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这个实质性突破。那么在特别是在最近呢，这个蔡英文总统对这个台湾这个司法院这个首席院长和副院长的这个提名问题上，是引得了一些绿营的一些对他的一些很大的一个不满。所以就是说纵观这些事件来看的话，的确，那么如果不进行一些有效的调整来看的话，那么会影响到那么他今后这个执政。那么也有分析认为，如果要是说不及时扭转这个支持度持续下滑的问题的话，那么到一旦跌破一个程度的话，再扭转回来就有很大的困难了。
好的，那么台湾舆论是否看好蔡英文呢能够扭转民调一路下滑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我们今天注意到，就是绿营的媒体《自由时报》呢是有一篇社论，是对蔡英文的这个 头三个月的这个执政是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那么认为他一系列的问题上处理的不当，那么包括就是说包括用人方面，那么包括在处理危机方面，那么认为他对于一些关键议题是妥协的太多，认为他向这个蓝营妥协太多，那么包括在两岸议题上，就是说这个台湾以什么身份参加这个国际活动，那么蓝营对他也有一些也有很多的批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包括现在在以往来看大多是这个蓝营的媒体对他有很多的批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绿营的媒体也提出了很严厉的一个批评，更有这个香港的南华早报呢是认为他没有办法去有效的管控这个绿营内部不同的派系对他提出的一些挑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他想扭转这个目前一个不利的一个局面的话，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许波，
好了，那看来呢，蔡英文总统面临的挑战是很严峻的。好，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女子田径呢将占据星期三晚上的奥运黄金时段，其中三个最受关注的项目将决出金牌。身为卫冕冠军的美国选手李斯将在晚上8:15与队友巴托列塔和塞尔维亚选手斯潘诺维奇竞争，捍卫他的跳远金牌。星期六刚赢得女子100米短跑冠军的牙买加选手汤普森预计呢将在晚上9:30的200米短跑项目中再次争夺冠军。汤普森呢今天晚上将会遇到两位来自美国的对手，如果汤普森获胜，他将成为首位赢得200米短跑项目的牙买加人。女子100米跨栏决赛呢将在今天晚上举行，美国选手罗林斯和斯卡特林将竞逐该项目的冠军。美国陆军参谋长访问北京和首尔，试图化解人们对美韩共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不过这项努力呢，看来仍然十分艰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8月16星期二访问中国国防部，称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为了抵御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与核威胁，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这是华盛顿试图打消北京对萨德反导系统的反对做出的最新努力。上星期，美军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詹姆斯·叙林在访问韩国时说，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雷达装置只会针对朝鲜对韩国及其驻韩美军的安全威胁。部署在韩国的萨德雷达装置只会用于同盟之间的信息分享，相关信息只会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分享，不会在范围更广的导弹防御系统内分享。但是北京坚称萨德反导系统所配备的雷达装置可以涵盖中国大片地区，会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米莱上将在访问中国后，接下来将前往韩国访问，试图化解韩国内部一些人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韩国总统朴槿惠8月15在独立日集会上重申，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的必要步骤。但是韩国一些国会议员和萨德反导系统首批装置部署地点的当地民众反对这一部署，称部署相关雷达会伤害周边民众的身体，并可能招致外来的军事打击。中国国防部稍早前称会考虑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中国已经在商贸、旅游和影视业等领域对韩国采取了一些制裁。中国官方报刊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使用一个伊朗基地在叙利亚发动空袭，令美国及其盟友震惊。空袭的时机可能更多呢是处于对叙利亚政权前途的担忧，而不是因为莫斯科和德黑兰有必要发出什么信息。俄罗斯和伊朗对反叛力量最近在阿勒颇市发动的进攻越来越感到担心。反叛力量在南部和东部打击政府军的战斗中取得了进展。联合国将对他在南苏丹的维和部队进行调查。美联社本周一发表一篇报道说，7月11号南苏丹军队在朱巴的一个酒店对救援人员，特别是对美国人进行了轮奸、毒打和抢劫。目击者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士兵们执行了模拟处决，并强迫外国人目击他们杀害一名记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二透过发言人宣布，联合国将对这起暴力事件展开特别独立调查，评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总体反应。他还敦促南苏丹政府也展开调查。澳大利亚已经同意关闭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马努斯岛的寻求避难者拘留中心。今年4月，巴布亚新几内亚最高法院裁定这个拘留中心不合法，因为它侵犯了宪法保障的被拘留者的人身自由权。有800多人被关押在马努斯岛的拘留中心，另有数百人被关押在瑙鲁岛的第二拘留中心。关闭拘留中心的确切日期还没有公布。南加州内陆地区星期二上午发生了山林大火，半天内就席卷了70多平方公里，8万多人被迫疏散。加州州长布朗发布命令，宣布圣贝纳迪诺县进入紧急状态，州政府可以提供更多消防资源，灾民呢也可以获得额外的帮助。这场大火已经是干旱了5年的加州最近的一场山林野火。加州今年已经有几百户人家毁于山林大火，8人因此而丧命。而消防单位警告说，南加州每年的山火季节从秋天才开始，到时候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朝鲜的高压统治不断产生脱北者，他们辗转到韩国之后，能否很快就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30岁的崔松国经中国逃到韩国，他曾在平壤国营动漫工作室工作，因不满工资待遇低，开始贩卖盗版光碟挣外快。2006年被抓后遭开除，生活无路驱使他离家出走。到韩国后如何打拼？崔松国在韩国朋友的帮助下继续动漫专业生涯。几年下来，如今他已成为网漫艺术工作者，每周都在网上推出轻松幽默的新作，还上网络节目。
我要观察的是，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突然来到自由民主国家之后，我们如何克服各种困难，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以及我们如今的情况。我不认为我的网漫构思会枯竭。
他的滑稽幽默网漫以揭露北韩社会现实为主，名为劳动审讯的一组动漫题目构思就是讽刺朝鲜劳动党机关报。他在揭露朝鲜社会现实时，试图抛弃呆板的朝鲜宣教方式。
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弄不好可能会政治味十足，或看似在试图灌输某种思想。因此我以一种非常随意的态度，从文化角度入手，向人们展示事情的本来面目，这是非常有趣的，我希望人们能够饶有兴趣的观看。
崔松国人到了韩国，思维和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同韩国社会为脱北者提供帮助有关。
同过去相比，脱北者如今在韩国安顿下来容易了一些。孤独对人是最困难的事，但是这里的环境不让你感觉孤独。另外，这里如今还有很多脱北者，我并不感到孤独。
同前往自由世界的许多异议人士一样，脱北者到达韩国后，面对强烈的文化震荡，忍受孤独寂寞的困苦。这些人自身的思想文化转型似乎成了落地生根的关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自从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就一直占据着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贾万马迪从摩苏尔东南的战斗最前线发来的报道。
再过几个小时，战斗就要开始了。敢死队成员连夜备战，没有时间睡觉。他们的作战目标是导入所谓伊斯兰哈里发国的新藏地区。记者随着部队指挥官驱车奔赴前线，附近可以看到美军顾问，不过他们拒绝谈论他们在发挥什么作用。地面攻击开始前，美国领导的盟军出动战机轰炸伊斯兰国阵地。接下来敢死军战士投入行动，不过激进分子躲在他们在民宅挖掘的地道里拼死抵抗，延缓了敢死军的推进。敢死军的一支前沿部队 A 小队进攻这座房子里的激进分子，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负隅顽抗，拒不投降。敢死军不让我们继续靠近，他们说他们之前还没有允许过任何记者跟随 A 小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名敢死军战士在我们附近阵亡，还有六名战士受伤。跟过去不同，这一次敢死军成员似乎弹药充足，不过他们在发动进攻时似乎需要有更多的协调。一些战士不听指挥官的号令擅自行动，这也许是伤亡激增的原因。接下来坦克出现了，结束了战斗，几十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被打死。那些被激进分子挖了地道的房屋都被摧毁了，免得敌人再次利用。村子里的激进分子被清除了。
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得以解放方圆200平方公里的十座村庄。我们现在站的地方离摩苏尔有大约18公里。
这座村庄被解放了，同时也被破坏了。村庄什么时候能够重建？村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美国之音贾万马迪，摩苏尔东南前线报道。
过去一年半呢，法国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包括七月份在尼斯发生的卡车袭击案，让法国这个夏天的安保呢一直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现在距参加一年一度的海滩盛事巴黎海滩还为时不晚，但人们在享受日光浴之前要先接受严格的包裹检查。巴黎的夏季室外电影节也在进行中，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今年要在室内举行了。欢迎在这个夏天来到法国，这样的紧急状态还要再延续6个月。一些法国人用长远的眼光看待法国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索菲亚内格雷还记得1970年代在伦敦发生的爱尔兰共和军爆炸案。
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在巴黎市中心犹太区蔷薇街发生的枪击事件，现在遇到这种情况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虽然很多活动因此被取消了，一些法国人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尽享夏日乐趣。手机游戏 Pokemon Go 很火，而街头艺术也备受欢迎。
如果我们不出门的话，那人人都一事无成了。我们一定要站出来抵抗恐怖分子，否则他们就赢了。
恐怖袭击让法国的旅游业受到了重创，餐厅里有大量的空桌，里尔市的一个有名的跳蚤市场也被取消了。但在巴黎圣母院还未有游客遇难。
我一定会好好享受我的巴黎之旅的。我这么年轻还可以到处旅游，如果因为害怕有风险而待在家里的话，我就哪儿也去不了。
在恐怖主义威胁面前，巴黎这座城市看起来少了些无忧无虑，多了些勇敢面对。但是人们的普遍想法似乎是生活还会继续，夏天仍要欢度。美国之音布莱恩特法国巴黎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当初在选择里约热内卢作为201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时候，有很多因素被纳入考量。我们跟随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去领略里约的魅力。
不同的奥运赛事期间，在里约热内卢都能做些什么事儿呢？很多很多。你所在的正是全世界最具异国情调的城市之一。首先，你可以前往世界知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踏着浪在海边漫步，享受那不可思议的美景，或者与一群朋友在那踢踢足球。更有冒险精神的话，你也可以随意加入一场沙滩排球赛。 肚子饿了吗？海边大道上有许多咖啡店，你随时都可以进去享用午餐，同时尽享现场生动的娱乐表演。当然，购物无处不在，在海滩上，推销员会主动来找你。文斯奎尔顿一家来自比利时，2年前世界杯期间，他们也来到这里，被里约深深打动。
里约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城市，当然这里有奥运会，不过这里还有很棒的酒吧、餐馆、音乐，还可以遇到很多人，而且眼下这里如此国际化，我们爱死了里约。
到了夜晚，里约热内卢就真的活了起来。如果你想要夜生活，就去拉帕区，这里是里约城里的葡萄牙殖民老区，有各种各样的酒吧和音乐场所。建于18世纪的拱桥是这座城市的地标之一，当初是引水道，用来将卡里奥克河的水源引到山上的圣特雷莎，现在这是一座缆车桥。今天晚上人们正在观看一场足球赛，派对涌出到了街上。尼克·布朗是一名巴西裔的美国人，来自迈阿密。
每个人都很开心，很高兴看到来自全世界的人们，你知道，这就像是团结，我们都是朋友，一起开派对，一起探索所有的东西，你知道，所有一切都是这么的不可思议。
比赛结束后，如果不体验一把纯正的巴西桑巴舞，那在这座城市的夜晚就不算完整。你应该去往 Carioca da Gemma 酒吧，那里音乐火爆，观众更火辣。不论你喜欢什么，想要什么，里约奥运会都可以为你提供，而不仅仅是球场、田径场或是泳池里的那些比赛。美国之音斯维科德里约热内卢报道。
在今年的里约奥运会上，美国游泳健将菲尔普斯和另外一些美国奥运选手身上的拔火罐印记备受关注。下面我们就去看看美国人是怎么看拔火罐的疗效的。
大家也许已经注意到，游泳选手菲尔普斯和其他奥林匹克运动员身上那些圆形的紫色印记了，这是接受了中医传统疗法拔火罐之后的结果。针灸医生艾丽卡·韦伯说，
拔火罐对运动员有好处，因为它有助于肌肉层的血液流动，如果血瘀，肌肉活动就会有问题，出现炎症，拔罐有助于促进血液通络。
拔火罐就是把一个玻璃罐的内部加热后，将罐子罩在皮肤上，随着玻璃罐冷却，皮肤就被吸了起来，让皮肤表面充血。
因为受伤，我在肩胛骨周围发现很多肌肉结，我觉得拔火罐当然是有助于治疗的。
拔火罐可以追溯到6500年前的古代中国，但是一些卫生组织表示没有科学证据能够证明拔火罐的疗效。 VOA 卫视报道。
有56%的美国人呢，打算今年夏天至少驾车出游一次，他们可能会受到沿途景致的吸引而驶离高速公路。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希莱斯特的报道。
如果是在高速公路附近发现的，是免费的、超大的，或者只是因为看起来很奇怪，那么你看到的可能就是一处路边景点。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个路边景点，因为这些景点无需进行强制性的注册，其分类也不是很严格。不过印第安纳州斯托本郡的旅游官员琼·朱利安说，路边美国网站上罗列了约15000个路边景点。
你打算去看看路边景致的原因，或许是你已经在车里坐了几个小时，这样可以出去舒展筋骨，你还可以借此和家人一起做点什么事儿，或者你想看一点不大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同时站在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三个州的土地上。此外，这里还有一座人们从几英里之外就能看到的笑脸水塔。路边景点在二战结束、士兵返乡的时候流行起来，这些游历过世界的士兵急切期望领略到家乡的风采。
路边景点是在快餐店出现前兴起的，那时候的确没有多少地方可以令他们驻足，各地就开始琢磨，嘿，我们想让这些人离开公路，我们想让他们来我们这儿消费，所以一些人就开始修建能引人瞩目的东西。
从颜色鲜亮的墙画到奇葩雕像，为了吸引消费者，餐馆和店铺在路旁立起五花八门的东西，无论是一个麻绳球、一个摇椅或者是一条面包，世界最大总是个大噱头。比如在印第安纳州科科莫的世界最大的公牛。俄亥俄州的麦克·斯瓦茨说，在路边景点驻足是教育孩子并和他们增进感情。
A lot of different 孩子们可以借此领略美国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可以放下显示屏和父母说会话。
朱莉安相信，除了让旅客们借机休息以及给附近社区创收外，像扭曲的房子和巨兔那样离奇古怪的路边景点其实还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你走的地方越多，你的眼界也就越开阔，从长远看也会让我们更易于融洽相处。
美国之音西莱斯特印第安纳州报道。
走进美国节目呢，来到波普艺术创始人安迪沃霍尔的故乡匹兹堡，在那里又有什么新的见闻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安迪沃霍尔与艾薇薇，一个是20世纪美国波普艺术的传奇，一个是21世纪中国艺术觉醒的先锋。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名字其实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在今年的夏天，匹兹堡的沃霍尔美术馆就举办了这样一场时空交错的展览，将两位大师的作品同时呈现。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两位大师穿越时空的对话。
艾薇薇有这么一张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拍的照片，她在模仿沃霍尔1966年的自画像的姿势，有种跟随安迪沃霍尔身影，或者说想要取得沃霍尔的地位的意思。这是我们办展的初心，他们很容易走到一起。杰西卡介绍说，艾薇薇旅居美国的12年中，她深受沃霍尔等颠覆正统风格的艺术家的影响。这次展览从纽约、北京、偶像与破坏偶像、名流与社交媒体等几个主题入手，通过交叉并置的方式对比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探讨了他们对各自时代的文化、政治和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可以乘坐电梯来到7楼，逐层向下参观。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艾薇薇2009年在成都一家旅馆的电梯里用手机拍摄的照片。时逢艾薇薇拍摄就汶川地震追责中国政府的纪录片遭到粗暴监控。
So it's an important one because it's the first time he'sReally, really coming up against.
这是很重要的作品，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对抗中国法律。作品名是 Illumination, 点亮，名字真的很生动。比较严肃的来看，好像一道光终于亮起来了，令他对政府的监视以及如何反抗有新的思考。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d how to push back, I think.
挑战权威的叛逆个性并不是艾薇薇的专利。早在1960年代，安迪沃霍尔就把艺术拉下圣坛，把随处可见的罐头汤和可口可乐作为创作对象，拉开了波普艺术的大幕。他强调消费主义心理，崇尚大批量复制，甚至给自己的画室起名叫工厂。有人说沃霍尔是在民主化艺术，也有人觉得他这是堂而皇之的媚俗。沃霍尔从艺早期，他走在高雅艺术与世俗艺术之间，几乎是在模糊两者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作品几乎像一个副本，像是被机器制造的，这对他非常有吸引力。他还热衷于大批量制作。所以采取了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正因为名人影像本身就是批量生产的。玛丽莲梦露不仅以她的肉身之躯存在，更在数以百万计的报纸、杂志、银幕和电影海报中无限重复地存在着。沃霍尔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他的丝网版画名人像了，今天你也可以在沃霍尔博物馆亲自体验一下。其实丝网印刷技术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的常见的。今天我们就让 Paul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在 T 恤衫上印出图案。
把宝丽来照片扩印到丝网上，把纸或者衣料压平，将选好的颜料倒在丝网的一端，然后用力刮墨几次。
Here we go, red lips.
哇哦！看到了吗？通过这样的程序，一件非常有卧虎风格的 T 恤衫就完成了。
首先，这个是为了大批量生产，它有很多名人和产品图片，可以一遍又一遍的翻印，并且影响我们如何来看这些物体或名人。这又回到了他的广告插画从业背景，他在匹兹堡长大，他有工业技术的意识，丝网版画对他来说是完美的技术。
和沃霍尔画室同名的工厂欢迎各个年龄层的艺术迷前来体验。从俄勒冈州远道而来的塔米对艾薇薇也非常熟悉。
艾薇薇
今年席卷了世界，我看过一个他在西雅图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然后他的十二生肖同时在卡内基博物馆展出，这是惊人的，他今年无处不在，令人激动。
在艾薇薇的作品中并不难见到沃霍尔式的波普艺术痕迹。艾薇薇创作于2007年的带有可口可乐标识的汉代陶罐，所体现的外来商业文化与传统文明之间的碰撞，是新世纪中国的时代风貌之一。正如沃霍尔代表20世纪的现代性和美国世纪，艾薇薇的作品被认为代表着中国世纪的到来。
我认为他所有作品材料的完整性是他艺术创作的持续动力，否则我想我们大家现在都会厌倦他了。但这些是来自于真正想象力的创造，他的很多材料都在用创意把形式带到极限。
在沃霍尔的印版下，梦露、猫王、杰奎琳·肯尼迪都反复出现，还有一位名人在中国比猫王更家喻户晓。2013年，安迪沃霍尔亚洲巡回展览《15分钟的永恒》把他的作品带到中国，但这几幅毛泽东像却无缘和大陆粉丝见面。而艾薇薇拒绝自我审查，他的博客被封杀，工作室被强拆，被失踪，被监视，护照被扣押，多年的打压并没有妨碍他继续发声和创作。艾薇薇和安迪沃霍尔两人对时代脉搏的把握有着同样的敏锐，都是借媒体造势的高手，都时刻带有一种平静的幽默。艾薇薇2015年的作品用金色的草泥马气球和红色的推特鸟气球给观众带来了互动的乐趣。
在上个世纪，沃霍尔制作的这些银色的云朵，他将它们形容为漂浮的画作。在这个世纪，艾薇薇也制作了更多的动物形状造型的气球，以此向沃霍尔致敬。在这个博物馆里，艾薇薇和沃霍尔真的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以上就是这一期走进美国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西西卡拉匹兹堡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小菊花妈妈课堂 A527 取的话题，就是不能看字面意思来翻译的美语。 aloof 冷漠的。 cats have a reputation of being aloof pets. They mind their own business and don't greet you when you come home from work.猫是一种很冷漠的宠物，它们只管自己的事儿，你上班回家它们也不会迎接你。 Cryptic 含义模糊的。 You left a cryptic voicemail last night.
I couldn't figure out what you were talking about.
Why are you acting so strange? 你昨晚的留言莫名其妙，我弄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干嘛表现得这么古怪。
Juxtapose 并列。 It's mind-blowing seeing a picture of me todayJuxtaposed with a picture of me from high school.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ve changed.
把我现在的照片和我高中的照片放在一起看，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我变化太大了。好，请用英文写一个评论
and use one of the words you learned today to write a sentence in English.
You can do it. 加油。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7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有数以千计的连云港居民抗议计划新建的核废料处理工厂，这导致了连云港市政府在8月10号宣布暂停中法合作的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中国公共政策学者认为，这凸显了公众参与在政府以及领导人决策当中的必要性。另外一方面，相关领域的学者表示，中国应该慎重发展核能，公共参与对政府决策固然重要，但是高精尖项目的立项是否需要公众的参与呢？而核电对中国究竟是祸是福？欢迎大家来一起来讨论。此外，从9月1号开始，凡是凭公民法定身份证能够证明的事项，公安派出所不再出具证明，这包括了公民的姓名、民族成分、户口迁徙的情况等等。不过包括无犯罪记录证明等等，还是必须要由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而这个新措施是否代表中国政府正在放宽对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掌控呢？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否也将有所改变？中国公安的性质是否也将有所转变，还是会继续维稳至上呢？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而在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来关注这小时重大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三再度重组竞选活动的最高领导层。川普聘用了保守派新闻网站的高级执行官斯蒂芬·班农担任竞选活动的首席执行官。周三，川普将首次接受国家安全汇报，此举是为了确保无论谁选为新任总统，他们在明年一月入主白宫时都掌握有足够的信息。川普周二的讲话内容包括批评希拉里·克林顿拉拢非裔美国人，他批评希拉里·克林顿轻视少数族裔，还称民主党将黑人选民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川普还承诺要消灭伊斯兰国组织，但没有提供这个计划的具体细节。他指责奥巴马和克林顿纵容激进派组织滋生。《洛杉矶时报》民调显示，克林顿在黑人选民中以89%比5%胜过川普。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于8月17日到21日以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届时双方将就密松大坝、缅甸和平进程、双边贸易等问题交换意见。昂山素季于8月17日展开他的中国之行，他将是3月底缅甸民主联盟政府上台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将与包括李克强在内的多位中国领导人会面，双方将就中缅关系及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这次访问对于推进新时期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马来西亚海事当局星期三表示，威尔哈莫尼号邮轮星期二失踪。这艘邮轮在此前一天由南部的丹戎帕斯港出发，载有90万公升柴油。这艘邮轮可能已经被劫持到靠近新加坡的印尼巴淡岛海域。马来西亚海事执法部门负责人艾哈迈德·普兹卡哈尔表示，这艘邮轮失踪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内鬼。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有关巴西奥运会的消息。女子田径将占据星期三晚上的奥运黄金时段，其中三个最受关注的项目将决出金牌。身为卫冕冠军的美国选手李斯将在晚上8点15分与队友巴托列塔和塞尔维亚选手斯潘诺维奇竞争，捍卫他的跳远金牌。星期六刚赢得了女子100米短跑冠军的牙买加选手汤普森预计将在晚上9点30分的200米短跑项目中再次争取夺冠。汤普森今晚将会遇到两位来自美国的对手，如果汤普森获胜，他将成为首位赢得200米短跑项目的牙买加人。女子100米跨栏决赛将在今晚举行，美国选手罗林斯和卡斯特林将竞逐该项目的冠军。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七月底，中国媒体报道说，七月二十六号，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王毅任在中核集团副总经理杨长立的陪同之下，赴连云港沿条中法合作的核循环项目宁四长址，这导致了数以千计的连云港的居民聚集在市政府的办公楼之外，抗议计划新建的这个核废料处理工厂可能给当地的环境以及健康带来的影响以及危害。八月十号，连云港市政府宣布暂停中法合作的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有中国的公共政策学者认为，连云港的市民的抗议示威活动最终导致政府暂停建中的核项目，这凸显了公众参与在政府以及领导人决策当中的必要性。另外一方面，相关领域的学者表示，中国应该要慎重地发展核能，因为挺核以及反核双方的言论都有片面、夸大以及不实之词。公众参与对于政府的决策固然重要，高精尖项目的立项是否需要公众的参与呢？而核电一定是清洁能源吗？正常之下，核电站对环境的影响有多大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讨论，一位是在北京来参与节目的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学者贾平律师，另外一位是在我们的演播室参加节目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你拨打4001005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我首先来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啊，我们看到说这一次核电厂这个核废料的这个处理厂这样引起的争议，其实在中国也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会引起居民的抗议呢？
我觉得主要是居民呢，这个主要还是政府啊，在前期工作中间呢，没有征求这个公民的意见、民众的意见，然后呢，很多是黑箱操作，突然的话把这个项目提出来，让大家觉得很惊恐。那没有公众参与的这样的决策的话呢，往往是导致这个公众不满，引发抗议群体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引导索。
是，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民众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主要是因为它是核电跟这个核废料跟这个核能相关，他们特别的担心。如果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发电厂的话，是否就比较没有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民众对这个项目本身啊没有一个了解，也不知道这个技术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是不是其他的这个工厂、其他国家都把这个核废料倒在连云港这个工厂里头，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都不知道。但是这个连云港本身呢，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田湾电站，这是引进这个俄国的这个核反应堆来这个建设的这个大的电站。既然核电站能够允许存在，为什么这个对于这个核废料处理这样的爆发这样大的这个群众的不满这个情绪，我觉得是值得大家这个考虑的一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大的可能就是这个对这个信息啊，这个宣传啊，还有这个前期工作让公民参与这个工作做得不到位，引起了大家的惊慌，导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就这样，我想到说，我们之前我看了另外一篇报道，前面也提到是说，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地方主政者啊，很多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公开的过程就是早说早完蛋，迟说迟完蛋，不说可能不完蛋，这可能也导致了这个地方的这个治理者呢，他们在公开一些项目方面有很多的保留跟疑虑。那我们现在来请教一下这个北京的贾平律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抗议活动，为什么民众会群起抗议？主要是因为它是核电的关系呢，还是因为公共决策没有获得这个足够的重视？
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是有的。这个首先呢，这个我想，就回到第二个第二一点， 问公共局公共决策的问题。若这近年来啊，近到个5到10年来吧，这个也就过去这5年，不断的有一些这个大型的这种超大型的项目，在一些这个场所领域或者是一些这个大城市大中小城市里边呢那个落地，那么也产生了一些危险，包括一些 PX 项目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这个石油炼油的这种项目。那么有些呢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应，比如说福建的 PX 项目曾经在这个2013年到2015年之间发生2次的这样的爆炸。那么对公共参与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地方政府的诚信，或者是事先告知，或者整个一个程序性的这样一个决策，那么他就公众呢就产生了怀疑。随着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包括各种社会媒体的这个增加，这个信用的增加，那么人民的这个就是觉醒的意思，那么自我意识提升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核电的，它虽然不是一个核电项目，是一个核循环项目，废料循环，就是一个它的这个发燃料，它这个废料的这个循环项目。那么这个发燃料呢，因为现在大概全世界35吨，35万吨左右，那么你未来可能还要再增加。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那中国的每年大概未来可能一年是至少1500吨，那么这个项目呢可以处理年处理也就800吨左右，那么现在大部分都在这个核废料都储存在这个2/3吧，都不能够被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虽然说它的这个豪西，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污染的这个情况呢，大概就法国方面说嘛，这大概只有30分之1，中国国标的30分之1。但是由于说它是不透明的这个决策，它是国防科工局突然过来的，那么这个之前的这个决策肯定是不透明。人们对于核这个问题，尤其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切尔诺贝利这个事件，大家也尤其是知道2011年的福岛这个事件，那么产生联想。这个风险意识，那么大家对于这个生命权的这个意识现在都比较强烈，这个时候产生反感是和反弹是很正常的，
是。贾平律师，我想借请教您，因为我也看到说相关的新闻后面有很多的中国的网友评论啊，他们有些除了说就是埋怨说在公共参与的部分并没有过到落实之外，他们也担心中国的政府或是中国的那个地区他们处理的能力，包括像说有人就提到说 PS 厂也会爆炸，然后这个天津的港也会爆炸，那我们要如何来保护或是确认这些核废料的处理的工厂或是核电站本身是不会爆炸的，他们的这个人的素质是足够的，是否这个中国的一些网民的担忧是有合理的呢？
我想这是他们的担忧啊，是完全正确的。这基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理的一个理念，基本理念。这个理念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本地化的，就是 indigenous 或者是土著民或者是本地化的，叫 localized， 就是本地的这些人，他应该有更多的决策权。就是比如我爱我家嘛，我的家我肯定更爱护嘛，你不会说你一个外来户更爱我家，那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这是违反常理的，是吧？这个我肯定更爱我的家庭，我更这个我的妻子或者是孩子，那我更好的照顾。那么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类繁衍的过程。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那么他本地的人对于这个关注，就是他的本身利益的关注，他肯定是最强烈的，因为他息息相关。这个时候他需要，就如果我们把这个决策阶段分为3层的，就事前、事中、事后，这是一个粗略的一个分析。那么人们非常担心的一件事，除了你事前的决策、事中的质量控制，以及事后如果发生了事件怎么办？那么你整个决策如果是不透明的，那么我根本无法知晓。万一它发生了，因为这个概率总会发生，比如说福岛，那么它发生了一个9级地震，这个事情一般这个概率，当然我们知道日本那个列岛是处在那个地震带上，但它发生了，毕竟，那它怎么办？如果你是不透明的决策，事先就是不透明的决策，我根本不知道我该怎么得到补偿和赔偿。就天津有些事情到现在还没有了结，那这个时候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反弹就会更大，因为他无法预期一个明确的后果。这个后果发生了以后，他无法明确一个，那我如何有一个补偿或者一个获得这个平衡的利益平衡的一个机制？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担忧就会更甚。这个更甚呢，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当局可能会声称，他说你看这个会带来30亿吧，大概是多少亿的这样一个利益。但人们会，因为现在人们都不会不像以前那么这个说。这个就是学雷锋啊，或者什么说一说就可以过去。人们会质疑，很简单的一个质疑，就是30亿到底是能够有多少，这个利益能够落在这个老百姓这个身上，能够实实在在的，那让我承担了这个风险，但是这个利益我又看不见， 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个我的风险的出现了这个实质性的风险，那我的补偿又不知道从哪从何而来，这个程序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理解人们对这个的质疑，所以我认为网友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是，好，谢谢小平律师。那我想请教一下韩仁超博士哦，那我们来比对一下，说在美国这方面的做法，美国如果在新建这些包括核电站或者是说这些核能废料的处理的一个储藏厂的时候呢，需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检测跟标准，那是否需要来举办公听会，当地的居民也能够参与这公共决策，那像刚才贾平律师所说的，如果一旦出了问题的话，是否有一个行政救济或是司法救济的途径？
美国呢是这个主要是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来监督美国所有的这个核电厂和废料处理的这个整个过程。那么除了联邦政府的这个管理之外呢，每个州啊也有这个管辖权。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制度，它是因为是个民主法治国家，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要公开来进行的，要有公众参与来进行的，否则想法没办法往下走。那么像美国的这个核能监委会呢，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具体的程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听证会上，这个需要公开，就都需要公开，都需要进行听证，都需要提供文件，都需要让公众来参与，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决策的机制。除此之外呢，美国这个州政府，我觉得它有很多的这个自己啊有很多的规定，比如说现在差不多15个这个州都规定了不允许这个核电厂在他们那个州落地，而且有的州呢规定要是建立核电厂呢一定要有公民投票来决定，所以美国这个参与度非常大。像这个在加州，他从70年代开始，去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都是禁止这个核能来落地的。启动这个公投啊，其实最早就是人民这个公投决定了之后，它就一直延续下来。所以美国这个参与度非常大，很难出现像这个决策不透明啊，像这个黑箱操作，突然一下子做一个很这个武断的这个决策，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小。那出了问题呢，有很多这个机制来对它进行这个制衡、进行监督，包括美国这个舆论的这个监督，所以这个资讯呢是公开透明的，有更多的民众参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避免很多在决策上出现这种失误。
对，而且您刚刚说到加州的部分，我想也加州的民众应该也是知道说加州的地震非常的频繁，
对，
因为毕竟是个环太平洋，包括中国的沿海的一些地区，所以他们对于新建核电厂会有或者核废料的除料厂会有一定的疑虑。那我想请教就是说是否这些核电这些这个电力公司呢，这些工厂他们也会考虑到说一旦出了问题的话会受到当地居民的这个司法的诉讼？
这当然是说这个美国在法律，因为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在他的法律这个责任方面是非常慎重的，他会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征地啊这些等等，然后呢再去在联邦政府去申请这个许可证，这一套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程序化的透明化的一些东西。那美国的这个我想谈就是美国在处理核废料方面跟这个欧洲其他国家是有所不一样的，它基本上是把核废料放在当这个反应堆的这个所在地啊埋起来，其他的地方呢就是像英国、法国还有日本呢就开始用它来处理，重新处理，把这些废料提出来来重新生产核燃料。美国的这个做法它和他们有所不一样，但是现在因为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办法，所以美国在向各州啊不准它落地这些州有一个前提条件，说你必须要在这个高放的这些个核燃料的这个废料的它处理怎么样处理，你必须要有一个办法，有一个这个能够证明的安全的这个东西以后我才会让你落地，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在法国的这个阿海法这样的这个一个技术呢，它传统上是比较成熟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安全问题，因为它过去已经运作了很长时间，法国的50几个核废料堆基本上还是用它的这个再生的这个核废料来生产的这个核燃料进行这个发电的。但是 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这个这个因素是我们不能人为考虑到的。这个项目虽然是法国的技术，法国是把技术转让给中核集团，中核集团来施工来管理，这个就可能会出现很多的人为上的这个错误，人为的这个错误。我们知道福岛的这个核电站出现问题，很多是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有些是人为，就是有些是不可抵抗的外来的这个自然灾害造成的，都没有想到会发生九级的这个大地震，对不对？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包括这个公司，法国这公司的本身的技术也不可能是就绝对百分之百的安全。因为最近2014年他这个台湾一厂出现那个核燃料组件啊，那个做吧脱手，这个是第一次首先发生，这个就是这个工厂，法国这家工厂生产的，所以有很多非常不确定的因素。总的来讲，从技术上讲，理论上讲它是比较安全的，但在人为执行操作过程中间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安全因素。如果一旦这些因素没有考虑到，引发的一个异常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核灾难。
是这个人为的失误的部分必须要来纳入考量。那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这个贾平律师啊，这是我们几个网友的问题，因为我们在 YouTube 上也进行节目的直播，有许多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疑问。首先是一位这个叫 Picoco 啊袁的这位网友，他问说，这次连云港的核电循环处理系统，我听法广说用的也有法国的技术，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法国这个循环处理系统成熟吗？法国自己在什么地方处理核废料？这地方我可以来补充一下，就是我曾经跟台湾的这个能源部还有这个科学部的这个的官员也聊过，刚好跟这个方面有相关的话题啊、哦。那也提到说，台湾其实跟法国在这方面，也就是所谓的核的废料的循环重新提炼再使用方面有合作。那他告诉我说，其实法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是很成熟的，能够提炼出很高质量的、很高这个比率的这个核废料。那么这除了这个网友之外，另外一个网友叫做 Jinson Wang， 他也问说，他说如果连云港核项目真的停了，那么这一次中法合作的项目是不是会因为民众抗议而彻底停止，还是换一个城市再继续？如果再换一个地方被选中的城市，民众可能还会继续抗议，那么中共应该如何应对？我就想请教一下贾平律师来回应一下这两位网友的问题。
我想那个第一个呢是第一个问题呢，这个关于这个叫 Areva 这个海法这个公司啊，就这个这作为合作，你从法国来说呢，本身来说它40%左右的这个能源是就它实际上来自于核的，因为它是一个核就是民用的核大国，因为它是确实它是比较成熟的，那么它的这个处理能力呢，应该就核废料处理能力也比较强，那么它的这个它自己建成了，比如它有一个很著名的核电厂，就是阿格盖的这个什么这个一个核这个就是阿狗的这么一个核循环的这样一个工厂，它大概有数十年间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呢，它就显示出来那个厂区呢对于这个公众周边的就是这个住宅区的这个输出功率，一般来讲是八十里之内，这是最厉害的，那么它基本上是在0.03这个毫西弗，这么在一个每年，那么这个实际上来讲这个中国国家标准是这个一个毫西弗，那么大概也就是这个33分之1，应该说从这个标准上来讲，法国的技术是相当成熟的。但是呢，我们这个 again 我们要讲这个就中国对于这个核废料的处理，就本土化的核废料处理本身来说还没有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而且呢，中国累计的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十数家的这个核电厂，大概这个也是基本上大量的都是这个又存有这个核发燃料的这个储存，那么它而且这些这个核电厂呢，绝大部分都是在沿海的，就是、辽宁、山东，这个大概沿着江浙这个福建，一直到这个广东、广西，不管那著名的这个大亚湾嘛，是吧？那边秦山核电厂、三门呐、啊，这个包括秦山还有一期、二期、三期啊，这个包括这个红岩核啊，就这些就很多数十家。那么这个它本身的这个核废料是很大的，大概这个中国这个数据表明了，这个大概有到2020年有10000吨的这个发燃料。这其中有你基本上你只能是以一般来讲只能是大陆国家只能是以1/3把它给处理掉，2/3它都得储存在那里。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处理的时候呢，那么 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就是你突然这么做的话，有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尤其是确保的这样一种程序，尤其是在中国是在放在沿海。我们知道东海、黄海沿着这个南海这个局势都比较紧张，我们不能排除很多意外性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沿海这个搞这么多的这样的一种核电站，那么在连云港也是一个沿海的，那江苏的沿海北部，那么你就把一个核废料放在那里，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得不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当然，法国是个小国，因为它这个几十万平方，四十多万平方公里，那么它实际上也都是主要是放在这个沿海地区。那么，如果是放在内陆地区的话，它就必须要动用一些就冷却装置。这个冷却装置，才能，因为它你要在海边呢，它用海风可以把它带走，因为它这个热量，它就热岛效应非常大。你比如说福岛，它就在海边，那么它就出了事以后，这个比如说它这个爆炸以后，它里边的这个核能这个被这个就是这个冷却水这个中断了以后，那么它释放核能热能的时候呢，那你在海上就可以就喷射这种就柱状水，那么去压灭它。那么你要是在内陆的话，你只能用这个冷却装置非常耗水，大概一年大概相当于一个百万城市的这么一个城市的这个人口的耗水量，这个实际上是相当大的，就一座这个核电站。那么你要冷却装置，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所以内陆虽然也大跃进，或者现在被停掉，福岛以后都被停掉了。所以从法国的角度来讲，它大有很多都在沿海，但它小，不能跟中国具有可比性。中国的这个地缘这个方式跟它不具有可比，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说这个关于这个换地方是不是有可能会继续，比如说民众有不同的声音。我想如果程序保持单一的话，依然是这样一种决策程序，那么你很难确保，我们很难保证其他的地方的民众，那么如果他有不同的声音，你要看他这个消息传得有多快，或者这个民众这个地方的文化，或者说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忍耐力，是吧？就各种因素，那我想这个不同的声音依然会出现。主持人
是好的，谢谢贾平律师。那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对于这一次连云港事件的看法。首先我们请浙江的穆先生。穆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
可能今天那个嘉宾好像谈的都是有专业的问题，就关于法律啊，或者关于那些核废料处理的。我来谈一点，就可能就是主要的就是这次事件出现，我觉得责任最大的还是中共的当局，不管是连云港市政府，还是不管是他省委啊，还是做中央的。他这个问题出现根本就是你自己政府工作没有做好，然后逼着老百姓上街了，然后又一下子又出动军警。我觉得共产党在夺权之前好像很喜欢煽动群众上街，他现在变成群众上街了马上就出动军警，好像变成了一个防弄当局。我觉得这样子共产党好像自己对于失掉了民心一样。问题根本就是政府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你一下子全面的依靠，比如说文革失败了，政治是搞政治运动不行了，就搞经济运动，全部的精力放在经济运动上。但是呢，有些经济建设嘛又非常的也搞大跃进，一下子就是说大干快上，你搞了很多很多核电站，很多问题细节问题都没有处理好。像群众，比如说像公众要解释个介绍或者科普，这些东西都没有做好。但是群众一担忧的话，一上街的话，又马上又有警察镇压怎么样，人家就觉得对共产党越来越失望。
是，好的，
我就看这么多吧。
好的，谢谢浙江的穆先生。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吉林的阿振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哎呀，这个动车相撞呢是打雷劈的啊，天津大爆炸呢又是个意外，每年这个中国的煤矿啊群死群伤呢都无数。这回呢又引进了核废料，中国的老百姓还能信任这样的赵家人吗？不能信任了。刚才北京的嘉宾说没有和老百姓商量，目前在中国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吗？宪法第35条规定那些自由你说有吗？你们哪一条能有啊？是不是律师被抓，电视认罪，中国人权有史以来是个最大倒退的，是不是？我请嘉宾谈一谈，就中国的宪法35条，你说有这样的自由吗？请北京嘉宾回答我，谢谢。
好的，好，谢谢这个机灵阿正先生。那我先来请教一下韩林超博士，来回应我们网友的说法，包括刚才浙江的目前讲到说，今天是因为政府做的不好，然后导致老百姓要上街啊，这让我看到这个一篇文章讲到说，2012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出台了，他把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等级分成三级，最高的风险程度是大部分的群众对项目有意见，反应特别强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所以是否在所谓这个以维稳为重，维稳至上的一个大氛围的情况之下，中国未来会有很多类似的项目因为民众上街，或是因为他们认为是高风险，所以就暂停了？
我想他们可能是这个有两个考虑，一个呢就是要刚才说的维稳，害怕这个引发群体事件，这些大的项目尤其是污染也比较严重的这个项目，高风险项目。但另外一方面呢，他有这个很固化的这个传统思维，就是这个党国体制之下一言堂，我要这个高效的达到政绩，这样的一个固化的思维很难打破，很难突破。所以这两个东西它老是在这两个中间摇摆。比如说这次的这个连云港这个事情，它本来的是这是国家的一个重点项目，它一定要发展的。不管它在连云港发展不下，它还可以找到其他地方去发展。我可以等一下谈为什么它会这样做。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想急于的很快的做出一个决策，定下来赶快启动这个东西。但是群众一抗议，马上就往后缩，这个是有先例的，群众也知道，如果是我群体抗议的话，我成功的希望就比较大。因为过去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在这个江门和鹤山这个地方也要建一个核废料处理厂，那么群众呢上街游行，迫使这个地方政府放弃这个项目。那同样的情况在连云港也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断的重复的这样的，在这个来回之间来回摇摆。另外我想谈就是刚才这个穆先生谈到的这个没有言论自由，那引发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过去很多这些项目虽然是说论证怎么怎么样，基本上是专家一边倒，这个绝对安全绝对可靠，就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一些专家站出来提出不同的意见，你只有一个这个支持政府项目的这个意见，没有反对这个项目的意见，从科学上进行这个准确的一个论证，让公众的有知情权，又能够介入这个讨论。这样的没有言论自由的这个情况下呢，很难有真正的公众参与。
是，好的，那同样的这个话题一样来请教一下贾平律师，也就刚才我们这个接邻阿正先生来请教您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需要公众参与的话，让公众有更多的知情权，但是在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的情况之下，是否能够达到呢？
我想呢，刚才这个韩先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试图以这个尽量秘密的方式，多快好省，迅速的通过，因为这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大体的国际下它多年形成了一个习惯，也是一个内部机制的动力，这个就像从众性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样，它你不这么做，有时候你这个就是在体制内好像你就过不了这一关似的，就是好像大家都这样做，那么这个就 GDP 导向，那么很多这个利益这个机制它整体导致了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显得不太透明的一个方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民众这个方面呢，他就觉得我只要一闹你就能停，那么政府呢也一闹呢一看，地方尤其地方政府，因为他往往是要被迫要在中央在国企在这个民众，所以他包括自己的这个利益之间做一个权衡，那么一闹呢他就有理由他就退回去，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形成两个极端，这个时候最大的损失就是政府跟民间之间的互信，这个互信的损失就是它是不断的被侵蚀掉的。那这个时候就比这个非常重要，这是说明我们整个的这个治理的结构，整个这个就是跟官民这个之间的这个信息沟通的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是吧？这个过去的失信于民，然后再通过这么一个上访闹事或者过这个举牌，那么你就一下就说，或者你这有些上访的就是。我把他抓回去，或者呢我过年过节给你点钱，那么这久而久之他就成老上访户，他就每年我都过节我都来闹一下，那你再补点钱，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的话，你这个政府是不会有任何信用的，就你这个信用是被消失掉了， 这个，那么所以讲这个言论的自由，与其说言论自由，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沟通的这个充分的沟通机制。这个沟通机制呢，要通过各个层次和各个管道，那么要有勇敢的建立，要大胆的建立，那么你要有传播一种这个有用的知识，要有一这个及时性的信息。我拿起电话或者拿起这个上了网，我就能查到这个相关的东西。那么跟我切身的利益，要站在老百姓的这个角度考虑他各个层次的各个角度的切身利益。你光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什么豪西服很低，他也不懂，谁懂？我们都不懂，我们不是学物这个核物理的，我们不是专家，即便是专家那也是极少数人。在中国的这个核专家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的意见，都是很没有问题的，但是那这个你毕竟是少数人，是吧？你又不住在，你可能大部分都住在北京或者哪个大城市里，你到人家地方选址，他肯定有疑虑。他的疑虑不仅仅是核的这个扩散问题，他有征地，有拆迁，那么有利益补偿，有你可能万一发生了事情了以后，那我向谁去追索？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顾虑和考量。这个顾虑和考量必然是本土化的，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利益考量。你必须是跟人进行沟通以后，谈到别人的心里去。那么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样一本账，通过这样一种细致的这样的一种谈判，又有这样一种这个降低这样一种决策的成本，只有这样才行。那么这个实际上就要要求呢，这个包括中央政府在内，一直到地方政府在内，尤其像这样重大的高风险的项目，要在事前的时候就应该有，因为中国应该通过这样一个法律体系，那么因地制宜的通过一个法律，比如德国，那么德国、瑞士跟意大利。在这个福岛核电站以后，他们基本上停掉了。那么德国呢，司法体系基本上采取一种预防 preventive style， 就是预防式的，就是这么一种方式。因为它绿党很强大，环境保护势力非常强大，那么它是控制的，啊，对这个东西是控制。即便德国能源也比较有限，因为中国能源也比较有限，因为它这个国家战略上用核的这一部分来补这个石油啊或者其他一机制。这个它因为它这个发展中大国嘛 ，GDP 它需要耗能嘛。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呢？确实需要在全方位的跟民众建立起不同层次的沟通渠道，那么不同层次的这个教育和这个互相去听取意见和矫正机制，以及呢未来的补偿机制，你要给他们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说法的可能性，否则的话人没有预期，对未来没有预期就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他不可能相信你。为什么不能相信？因为以前的这个做的一些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他消失了这个信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把它补回来，否则的话，这个 gap， 这个差距就会进一步的加大。
是的，好的，谢谢贾平律师。关键所说到的话，刚好在我们这个 YouTube 直播上的一个网友叫做 Loy Harbour， 他也讲了有一段评论，他说伦敦在主办奥运的时候，刚好他人就在英国，那么呢？他在就看到这个英国的政府其实有对这个伦敦的市民发送邮件，然后来询问一下他们对于主办奥运的看法。这个可能跟中国在主办北京奥运的时候的态度，这个要求是国家的光荣、国家的尊严，非常的不一样哦。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来请教一下这个韩林涛博士，其实刚才贾平律师也提到了，也就是说核能可能还是有它的重要性，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尤其我们看到中国现在，例如说像燃煤的污染这么的严重，那么我们看到目前一直到今年三月，中国内部已经有33座的核子反应堆在进行，另外有22座正在建造，而且还计划建造更多。所以中国未来这个核能到底是不是需要核能？那整体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能源的政策应该怎么来规划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是一个用能源的大户，所以呢这个过去呢主要是靠火力发电厂。那这个火力发电厂实际上杀死的人可能是要远远超过这个核电厂这个污染造成的这个杀死的人。那现在没有一个统计数据，我觉得这个统计数据统计出来可能是很可观的。那中国现在也朝这个减排这个方向，碳减排的方向发展。福岛之后呢，也对所有的这个核反应堆啊进行了一些安全检查，综合的安全检查。然后呢，叫停了一段时间，马上又重新启动，这个大规模的进行这个建设。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比较慎重。从长远来讲，因为中国现在发展的是第三代的这个核反应堆，那么这是在西屋的这个AP1000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个是相当来说呢是比较可靠、比较这个安全的，就是相当安全。这个造价也比较低，但是呢在美国啊，有些科学家呢也开始对这一款反应堆呢 对它的安全性，对它的污染，这个带来的污染，可能带来的污染呢，进行质疑。所谓好的问题呢，它没有得到解决，就是说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第三代，就是像这个 AP1000 投入生产、投入使用。所以好多东西还是未知数，像福岛那个很多还是一个设计上的一个失误，造成后来没有办法把这些备用的这个发动机发电机启动，这个浇水啊，降温，所以很多这些一个因素啊，没有充分考虑到的话，在发展的时候要非常非常才能够进行。另外我想补充一点的，这个中国发展这个核能，你要是注意到。到引发的这个事情呢，是国防科工委这个副局长，他现在叫科工，不是以前叫科工委，现在是科工局吧？这个是他有他的战略的含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是在使用核这种这个核处理、核废料处理、乏这个燃料处理这技术，大量的储存了这个核燃料，就是、说这些燃料的，像这个布啊，只要20公斤的布就可以生产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核弹，所以呢，这个中国是很担心日本核化、核武器化，所以他要拥有这样西方的这个技术，因为中国的技术基本上是从加拿大、俄国、美国这个把它再自己转化。这次这个西屋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和阿海法的这个核处理的这个处理的话，技术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有战略上的一些个考虑，这些考虑我觉得都是不符合这个不扩散的这个一个基本原则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要慎重从事。
是好的，谢谢韩博士的分析呢。关于这个连云港的核废料处理工厂因为抗议而被取消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学者贾平律师，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下一段我们将讨论公安放宽了20种证明，是否代表中国正在脱离警察国家？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中国公安部在8月11号宣布，从9月1号开始，凡是凭公民法定身份证就能够证明的事项，公安派出所不再出具证明，这包括了公民姓名、民族成分、户口迁徙情况等等。不过包括无犯罪记录证明等等，还是必须由公安派出所来出具证明。这个新措施是否代表中国政府正在放宽对于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掌控呢？而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否也将有所转变？中国公安的性质是否也将改变？还是将继续是维稳至上？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在北京连线参加节目的公共政策与法律学者贾平律师。贾平律师您好。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参加节目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005051来参加话题讨论，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先来请教一下那个韩连朝博士啊，你看了一下他这个整个这个新的出台的措施，这个新的政策是否真的能够达到他要便利人民、降低成本的一个效果呢？
我觉得这个做法呢，实际上很多省市啊，已经就说很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他现在是把它综合一下，通过12个部门一起来重新来把它这个出台。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认为还是一个进步。毕竟过去这个人民群众为了这个一个证明啊，跑断腿。为了证明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我儿是男的，这样的一些个奇奇怪怪的这证明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害人的。我家里边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受害者， 我母亲以前呢就是要关闭这个一个银行账户，他因为他到这个退休了以后要到我跟我哥一起去住，很多跑来跑去跑断腿要做证明，最后证明还是不行，还要自己亲自去，结果呢这个几千里长途跋涉造成这个大面积脑溢血，最后这个过世。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的不知道害了多少这个人民。那这个做法呢，现在这个一个改革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协调，因为这个部门说你可以不要这个证明，那个部门说你还得要证明。虽然这次他出台以后呢，公安部还特别讲，如果是说你们这个其他部门你不得要向我要求法律没有法律依据，你不能向我要求出具证明，但是很多这个机构是跟公安部是平级单位，所以他可能就说是一个整体一个治理的一个过程，如果是说不能整体的治理，那你还会出现像那些证明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根本上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制度的这个改革，制度变化。比如说我在美国20多年，我从来没有一次到警察局去要求出具任何证明，我也换了很多工作，也做过有保险，也做这个贷款，没有一次需要这个警察局出具这样的证明。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进步。
是，那不过您刚刚说到这个部分，您让我想的是说，美国的人民是不需要跑到警察或派出所去做这样子的，基本上那算是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比较威权的机构。那么在中国的话，这次的这个政策的改变是否也代表了公安的角色、派出所的角色在有所转变？那代表了说人民现在受到政府的管制限制也慢慢在减少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慢慢减少，管制减少，可能这个话可能我还不能这样讲。我觉得就是说他在改善工作效率，因为很多的确是没有必要的来重复，而且他是要强调，从政府表面上来讲是要强调这个职能转型服务人民的这样的一些个这个做法，这个做法是就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他这个控制，这个并不等于他失去控制或者是放宽这个控制，实际上很多这个户籍政策啊、户籍制度啊，当然也在变化，还是没有完全的这个排除，尤其是对这些个不同政见的这些个异议人士啊、活动人士啊，对他们的管制打压还是很严重的。那么尤其是他把很多这些个不必要的这些行政措施、行政这些个公务排除之外之后，他会专注的进行打压这些个社会维稳，我想这个是有利于提高他的这个效率的。
好的，谢谢韩博士的分析。那同样的，这个来请教一下贾平律师，你对这一次公安简化这些程序，取消了一些证明，你有什么样的意见跟看法？
我想呢，总的来说呢，这是一个是一个正面的回应，应该说呢，它是一个这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呢，这个我要讲，它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就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吧。这个那么从49年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实际上来讲，就是头几数十年呢，实际上中国的法律制度是瘫痪掉的。那么49年以后呢，就废除了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的六法全书。那么1954年前后呢，有了除了一个宪法，那么还有婚姻家庭法。中国当时因为这个有很多这个军人啊，或者是这个进城啊，这些人呢，他有一个婚姻问题。那么婚姻问题呢，那么他就用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婚姻自由啊，那么就有一个这个什么自由恋爱啊，那但除了这个宪法与婚姻家庭的几部少数几部法律以外呢，六法全书其他体制都被废掉了。中国呢自己也没有建立起多少部法律。但到了66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那么他的这些仅有的几部法律也被停止了，包括宪法都被打烂了。那么就是有一个公安六条。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这个谢富治他们弄的，后面这个就是什么王毅啊、齐本玉啊这几个人给弄出来，实际上就是你要看那六条很简单，几百个字，几乎就是基本上什么都可以做，包括尤其是针对地富反坏右。那么自那以后呢，到文革的结束以后呢，这个惯例性就下来了，尤其是这个50年代开始建立起来这个户籍制度，实际上它综合了个保甲。那么以及呢，这个俄式的这样一种这个带有这个苏联式的这样一种对公民的控制的，包括这个早先俄罗斯的这个半农民化的这套东西，就是它综合起来， 租这套房子。那么对于公民的控制，那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不算的，那么还有一个对于城镇人口的这个控制，它自由流动是非常，就城市之间的流动都是很困难的。我小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的记得，我这个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去要去北京，那个时候那都是要去这个母亲都要去这个公安局到哪里去开证明的，所以那时候北京的外地人是很少的，不像今天这人山人海，因为他要开证明。所以这个可以讲的，警察的这个功能，就对民事管制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实际上来讲，这个警察的公安或者是这个警方的对于这个民间的这个压力呢，一直都是存在的。那么今天呢，到了一种极致，可以说呢，那么它形成了对于一个自由市场化，就是市场改革，那么它的这个成本的一种不可承受性。那么就是这个李克强总理前段不断提出说，你妈这种证明，不必要的证明。那这个证明呢，是这样，各个行政机关都开始有。那比如说你的这个，这里边也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这个学术的，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学历证明。那学历证明实际上在国家的这个一些这个教育网站上，它是要去开证明的。你即便你拿着这个你的这个这个学历这个或者是什么这个证明啊，本身的这个证书啊都不足以证明，你还要到那个网上去开这个证明的时候还要花钱，所以它这个行政的管制是非常的多的。那么你可以讲不堪重负到什么呢？就以至于那个大家都就说，因为这个都把一些这个证明这个成本呢放到了公安的身上，那公安自己的工作压力都太大，以至于他现在呢，他是这样的，除了这个减轻这个所谓回应这个总理的这个要求以外呢，包括民间的呼声以外，也是减轻自身的这种压力。我只能讲呢，是在这个骆驼身上的不断增加的稻草上呢，就是这减少了一部分。所以我讲的还是这个离这个更好的这个更广泛的改革呢，广泛意义上的改革呢，还有差距。虽然讲他开了一个好头，那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万里长征只是第一步。那主持人。
好的，谢谢贾平律师。我们先线上呢有位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听听他的看法。我们请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您好。首先我想说，我们来看一下这20条所要就是说不再执行的证明，其中这当中很多条都是非常荒谬的证明。如果把这几条证明拿到国际上的司法界和别的国家的这个行政单位去看的话，这些证明都是不必要开的。而且如果说你开了这些证明的话，别的国家都很可笑，你开了这些证明，那你别的行政工作该怎么做？所以说我认为它有一定的好处，可能是有一定的规范，但是我认为也别高兴得太早。那如果说每天现在国家有非常多的所谓的什么利好的这些行政条例，但是真正如果这些专家到基层去看基层的这些公安去怎么办案呢，他们绝对会失望。他们曾经幻想的多么好的一些行政政策，到了底下竟然变成了这样。所以我认为一些专家不要抱着太好的愿望，他在执行政策之前，他应该是基层好好的待上一年两年三年，他去看一下基层是怎么样执行这些问题的。很多基层，你就像我举个例子，7月26号新闻联播刚播的公安的这个规范执法条例，明确规定说公民在不妨碍这个执法环境的条件下可以执行牌照。但是我第二天就在一个火车站，他要搜查我的这个行李的时候，我就进行了拍摄，我没有阻碍他，但是他就要求我把这个视频拍了。他说我们没有接到通知，我说公安部不是通知吗？他说我只负责我的上头。我说你的上头是哪？他说就是隔壁的房间。非常荒谬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认为不要把这些东西想得太好，这些东西这些条例目前还在强调，那别的需要强调的东西更多。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是，好，谢谢河北王先。那我就来请教一下这贾平律师，这次这个他们新的办法出台，是否有跟基层的不管是公安或是民众做沟通，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核电的这个话题一样，是否有公众的参与，那么对于现实生活是否造成影响。另外就是说，刚才河北王先也提到了，虽然出台了一个办法，但是不一定能够做得到。那刚才韩连朝博士也提到说，可能在新旧政策的接轨上会有一些混乱的情况产生，例如说这个单位说已经不需要这个证明了，另外一个单位可能还是会继续的要求，您认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我认为会的。这个首先回答这个，我想是会的，因为仅仅通过一种行政化的方式去解决行政问题， 就形成产生的这样的一种冗繁冗的程序，就是繁冗复杂的这个程序的话，实际上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就是等于是这个治标嘛。比如说我取消了几百个这个行政审批手续啊，取消这都属于行政审批里边的一部分吧。这个那么这个这个带有一定的治标性。虽然讲，我还是认为他开了也就还是有一个正面的这个效应。他毕竟在做，但是呢，他没有就是采取治本的方式。你刚才您讲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跟那个公民或者是基层的这个派出所有沟通？我想呢，这种机制我不知道是不是存在，恐怕也很难存在这样一种沟通机制。但是这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以及大众各种各样的媒体呢，就已经形成了各种官民的呼声。那么这个声音已经存在了那里，已经被听到了，各级都听到了。但是怎么做还不知道。我觉得怎么做，我认为应该制度化。这个制度化就是提高这个司法在这个制约行政和平衡行政权扩张当中的作用。也就是这个司法的，就是对这个行政行为的可塑性，尤其是行政诉讼法当中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可塑性。中国的法律规定是这个抽象行政行为是不能够诉的，那么这就产生一个一系列的恶果。也就是比如说那个我征了你的地，或者我村委会下的这个像那个我过去这个拆你的房子，或者下一个这个处罚罚款动员你的财产，这是可诉的，我可以不服，是吧？我不服你的行政裁定。但如果我变一个方式，我下一个糊涂文件，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内部政策或外部政策，我们这个市里边、县里边或哪个大企业，那这个事情就被认为是抽象的，它不是具体的行为，那这个是不可诉的，你就不能告。那这样就产生很多那我建立很多荒谬的政策，那么你也没有办法。那会具体到刚才那个朋友有位这个电话的这个朋友打进来的，那么他说的其实就是他说的是比较正确的。那么如果把它分为总和属的话，一个总的这个行政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命令，那么或者这个决策，那么底下有若干属，那么你取消了几个属，那么你再增加一个总，那肯定又增加的是好几百个属，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仅仅靠说我看取消几百个行政审批这是不足的，关键要看公民最后能不能有，就是对于这个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这个各种行政行为的，尤其是抽象行政行为在内的一种可塑性。当我可以去法院告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各个单位不同的意见那都好办了，我一个诉讼我就全解决了。那么通过这个诉讼，如果得到一个正面的这个诉讼，我赢得了这些诉讼，那么我到哪里都可以这样做。你这个证明都是不可行的。这样的话呢，也有利于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也有利于呢这个各种行政机构，尤其包括这个公安这个行政的这个权的过度扩张。它就在某些地方减少了，它可能在某些地方它又它抑制不住的一种扩张，因为这个都有部门利益嘛。就这个时候呢，不是每个人都能监管得过来的，这么大一个国家，一个政府，那么需要公民的参与，需要司法的这种独立性跟这个可塑性。
是，
主持人。
好的，谢谢贾平律师。啊，我们最后剩下大概一分多钟时间，我最后一个问题，网友的问题来请教一下韩宁超博士啊。这个 Edchild 他问说，警察是否享有对人身自由限制的处罚权，是认定警察国家的标准之一。请问，在中国依然保留由公安机构行使治安处罚权以及人身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之下，中国距离法治国家还有多远？
中国距离法治国家非常非常远。这个只有在党国体制不存在的情况下，可能才会真正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因为法律呢，现在变成中国这个中共的一块这个行使自己这个专制的一个遮羞布。我觉得未来呢，就说这个行政权力本身就是一个这些警察呀，他的一个摇钱树，他不可能根本的把这种行政权力把它这个改革啊那个什么的。所以呢，我觉得中国要，而且在加强了很多，比如说像信息的数据的这个分享，各个部门的分享，这个会加强对整个公民的这个监控。所以在党国体制之下，人民要真正享受自由，恐怕还要有一段时间的奋斗，才能要排除这个一党专制之后，我觉得才有可能。
好的，谢谢韩宁超博士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公安放宽20种证明是否代表中国正在脱离警察国家讨论，先告一段落。我们非常感谢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学者贾平律师，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宁超博士参加今天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 提醒大家，时事杂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谈最近有一篇防政变的文章被重提热炒，这是否是中共内斗恶化的征兆，以及王宝强婚变弄得满城皆知，连中共党媒也发表意见。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在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ese。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